但是出埃及啊，边境出埃及记呢，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经节一句话，就是它的主中心思想啊，也就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啊。那在7章16节、8章1节、20节、9章1节、13节、10章3节都提到这句话，所以呢，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就是这样子，不但是引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啊，而且最主要的是离开了埃及之后，能够进到神的里面来侍奉神啊。新约跟旧约呢，我们常常听到讲说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际啊。那么所以呢，在那个新旧约里面的神所带领的启示的事情，常常是在新约里面也成就啊。我们看新约里面路加福音1章74节、75节就讲了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啊。那么这个也是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是不是？让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那么而且呢，就能够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侍奉他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我们是不是在埃及？我们是不是在埃及？
已经离开了。
已经离开了吗？
离开了。
哦，
真离开了。
已经离开了对呀，那个可是，可是就是我们已经相信耶稣了，是不是？从黑暗进到爱子的国度里面，那么可是呢，常常就是说，埃及在我们身上还是有
影
它
响。
的权势那我们就是还是要那个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是不是？那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埃及的究竟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情况那我们知道我们是那，然后呢，我们就能够警醒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又掉进去了我现在就想到一节圣经说，我们要拿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是神所喜悦的。那我就常常有时候在想，像活祭是很麻烦死的祭你放在祭坛上，它就在祭坛上；那么活祭放上去呢，常常会跳下来。所以我就在讲说，我们都是应该是出了埃及可是呢，真的常常还是有
跳
埃
回去。
及的那些仇敌在挟制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常常的警醒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第1章里面11节、14节、16节都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说派督工辖制，加重担苦害我们也常常会有这个经验像有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有一个姐妹那么她一个新找了一个工作，那么她也还蛮喜欢那个工作。那可是那个老板呢，就是好像有一点工作狂的样子。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一天呢看50-60个病人不说 而可是呢还在外面，只有我们那个姐妹一个人，又管里面又管外面啊，那搞得她就是说每天都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然后呢我们那个姐妹呢就是个性呢，就是说事情假设做不完的话，就很不能安心啊，就还要再花时间再去做。那就后来她就跟我讲，她说我现在祷告，看我真的要不要换一个工作啊。她说这个搞得我就是说每天回来累得不得了啊，想读经想祷告的话好像也只能够就说例行公事的做一下子，就说不像以前，就说真的就是说因为人太累了太疲劳的话啊，那灵性真的是也是很疲累嘛。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就说辖制啊。那我们在想，现在就说网络那么发达，手机那么方便啊，没事咨询那么多，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就说看一些就说 Line 啦，或者是 WeChat 啦，或者是 Email 里面的那东西啊，就好像花了好多时间，一下子不小心就花很多时间。有的时候是好像是属灵的东西啊，就说那些 article 也真的是很好。那可是呢搞到后来呢，就是变成亲近主等候主的时间都变成没有了啊。所以这种就是说世界上面真的常常是用很多东西啊，不但是有形的瑕疵，我们有的时候无形的瑕疵，无形的瑕疵呢就是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次好的东西，让我们就说丢掉了最好的东西啊。我以前听一位牧师讲，他就说他就是说只读圣经，他连那种什么花木甘泉啊什么都不读，他就觉得是说就是圣经就是最重要。当然我们不一定就是完全是这个样子啊，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是要警醒啊。那个有的时候就说看很多属灵的东西啊，看到后来变成没有时间好好的亲近主祷告主的话，那也是也要警醒啊。那还有呢，就说加重担苦害，我们在世界上面真的就是有很多，像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很担心他的儿子，他儿子高中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是他担心得很啊，就想哎我儿子高中毕业的话我就放心了啊。那么高中毕业之后他还进了大学，他还是不放心，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做事情做了好多年了，可是他还是不放心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也都是一种仇敌来的瑕疵和捆绑啊。那我找一节圣经呢，讲着哥林多前书6:12，就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啊。那这一节圣经是蛮好的一节圣经啊。那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不见得每一件都对我们有益处。那即使是有益处的，好像看起来是有益处的事情，你一旦受了他的辖制的话啊，那也是不好的啊。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想的那个第二个呢就是想为法老建基或城啊。那这个我们就想想我们平常的有没有这个觉醒啊，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啊，若不是在主里面的话，那么都是到头来都是枉然的啊。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比喻，就不是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财主，是不是？那么然后呢他就说他要建一间大仓库，然后把他所有的那个谷物啊都摆在里边，那他就可以安心了啊。 那可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啊，这就是像那些啊，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终日劳苦，然后建造那个基货城，可是建的基货城呢，也不是他们的，是法老的啊。那所以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说啊，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那唯有遵行父旨意的永远长存，是不是？就说假使我们不是行在基督里面，坐在基督的身上的话，那一切都是会过去的，都不是属我们的啊。那么我们再看第三个呢，我们来思想的呢，就是说到禾泥做砖和田间各样的苦工啊。那我们就说，虽然就说忙忙碌碌每一个人都很忙在世界上面，那可是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啊？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子啊。那就说虽然是忙，可是呢，好像这个上面说，做什么事情都是给主做的啊，坐在主的面前，不是坐在人的面前啊。那就说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一个为主而做的心，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要来经历主啊，都要来爱主的话，那么不像那就说。就像譬如说打个比方讲，就说在家里面带孩子啊，那你可以就是说为主来抚养下一代，是不是？那你也可以是说很抱怨的啊，觉得很抱怨，很觉得哎呀好忙啊，好累啊什么的啊，那就说完全是不同的啊，就说同样的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是在主里面做啊，那知道是主借着这件事情来雕琢我们，来建造我们啊，也可以呢，就是好像埋怨呐、啊，然后就是好像是一定要做给人看啊，那么也喜欢得人的奖赏，就是说眼睛还是看见地下，那做的话就是。都是做的是地上的工啊。那么再有一个呢的就是在刚才那个1:16就是讲的是法老啊，他下了一个命令说所有的男孩子他都要把他们杀掉，就是就说跟接生婆讲啊，假使是男孩子都要杀掉啊，女孩子才让他存活。那么所以呢世界呢上面讲到埃及的话，实际上就是预表世界了啊，世界的话就是要把那个男孩子杀掉啊，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常常也可以经历得到啊，有的时候我们假使说有一点爱主啊，或者是愿意起来寻求神的心意的话，那常常呢就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会被搅扰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提后啊，提伯太后书3:12讲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啊。那当我们就是说有一个爱神的心或者是寻求神的心的时候，那常常的时候环境啊，或者是家人啊，或者是什么事情啊，就会来搅扰啊。就打这个比方讲，每一年过年新年的时候，那么大家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要立志这一年要读一遍圣经，要读好，照着进度来。可是真正的能够走下来的，有多少啊？那这种真的就是常常的那个恶者的话啊，不怕啊，我们就是怕真心的要来寻求神，真心的要来爱神的时候， 那恶者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拦阻，很多的攻击啊，让我们不能够真心的来寻求神，不能够为神做很好的见证啊。那所以呢，这四个方面我们也是常常的可以来提醒我们自己啊，那是不是被这个世界所辖制啊，是不是被世界的劳苦烦愁重担所辖制啊，那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坐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做的态度啊，这个究竟是为什么而做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不是是不是好好的在神里面有一个男孩子的生命啊，在圣经里面男孩子的时候常常是讲那些追求神啊的生命啊在里面。那这边呢是讲到呢就是说在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一个是让我们想到的啊，我们是不是还有埃及的那些瑕疵在我们的身上啊，那我们就是要常常的来祷告啊，来求神光照啊。那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的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受到法老的辖制，所以他们呢就是有哀声来祷告神，那么神呢也就要把选择了摩西啊，那么跟法老王讲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啊，那么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呢一共呢有四次啊，埃及的那个法老虽然答应说他们可以走啊，那么可是呢他就是说又后悔了啊，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法老的诡计啊，就说在我们追求我们在属灵里面要想脱离埃及的时候啊，那么也会受到很多的拦阻，或者是谎言的欺骗啊。那我们先来看看啊，第一个呢是在出埃及记第八章25节啊的那个时候，法老跟他们说什么？说你们可以敬拜神，但是呢，还是要住在埃及地啊。可以看一下子那个第八章25节在。那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啊，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啊，那么那个时候就是说神降了过雪灾、蛙灾、狮灾和那个苍蝇的灾之后，那么法老呢好像就是有一点屈服了啊，那么他就说什么，他就说你们去在这地祭司你们的神吧啊，那么摩西呢本来是跟法老讲说他们要出去啊，来离开埃及来祭司神，那么法老就说你们可以祭司，可是就是留在这里，那这个呢是一个法老的诡计，就是说让我们他好像是说你可以祭祀，可是呢还是留在埃及啊。那么这样子的很多的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也是很少读经，很少祷告，那么所有的思想观念形式还是都是世界中的准则，那么就是礼拜天啊 教会啊，那这样子是不够的啊。那么实际上真的就是是法老的诡计，他让讲起来好像是可以做基督徒，可是呢，可是就是很少的读经祷告啊。那么第二个呢，到了神又降了那个。神又降了灾之后呢，那么他们结果法老呢就又妥协了，在第八章二十八节的地方啊，他说什么呢？神后来又降了牲畜的灾，降了那个仓的灾啊和雹的灾之后呢，那个法老呢就又说了，说求你们，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啊。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不可以走远，但是呢，就是不可以走远啊。一章我看啊，二十八节的时候啊，对。他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司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啊。那这个呢，就是常常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听人家跟我们讲说信耶稣可以啊，可是不要信得太迷啊啊，那个不要就是说好像一天到晚啊，就是讲耶稣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呢也是恶者的一个谎言啊。那可是在这二十九节里面，不是在二十七节里面，我们看到啊，摩西呢跟法老讲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吩咐我们的祭司他，要祭司他啊。那神的话呢，是说要走三天的路程。那可是法老就说，你们可以去，可是不要走远啊。那么三呢，在圣经里面是个完全数字，所以呢，在说走三天的路程的话，那么就是完完全全的走到神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要出埃及的话，要信主的话，那个要完完全全的走到神的里面啊。那不是说走了一半啊，又不走远。那么不走远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看见呢，就是说，也就没有跟神啊建立真正的关系啊。那我们可以就看见，就是说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节、二十二节说什么呢？就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的领受，只是因为心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啊，遭遇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就立刻就跌倒了啊。还有撒在荆棘里的呢，就是人听得到啊。听得到，后来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够结实。那么这个呢，都是第二个那个就是说法老的诡计，就让你去敬拜好了，你也可以离开埃及去敬拜，可是呢，又不是真正的走到神里面，没有跟神有真实的连结啊，真实的扎根在神的里面。所以呢，当逼迫来的时候，患难来的时候，忧愁挂虑来的时候啊，那么就很容易就跌倒了，很容易就又回到世界上面来。所以我们就是说，要很知道的啊，就是要出埃及的话，就是要走得远远的，要走真正的走到神的里面啊，在神在基督的里面。那不然的话呢，真的就像撒在石头上、撒在荆棘里面的种子一样啊，很容易就被挤住了，也不能够真正的 生长开花结果啊。那么那我们再往下面看呢，再往下面看呢，经过了畜疫之灾啊、苍灾、雹灾、蝗虫灾之后呢，那么法老呢到第十章第十一节的时候，他好像是又让步了。他说他说不可以都去，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所以呢，这法老就是说我们就说可以去，但是呢不能够家里要留在那个以色列，才留在埃及啊。那么这跟神的救赎是不一样的，神拯救常常都是一家一家的拯救，是不是？我们看见挪亚的时候，他们是一家都得救，是不是？那么还有呢罗德那个时候神要灭索多玛的时候，也是罗德一家都出来啊。那么还有呢，还有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到了那个迦南的那个地的时候啊，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么也是拉合他一家都得救。所以神呢常常都是以家为单位的啊。那么而且还有呢，就是说神也让我们看见，假使家里面不和的话，那常的不是一条心的话，那常常呢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羁绊啊。所以呢就是说都是不仅是要夫妻同心啊，而且就是说父亲子女啊，父母亲子女也都要同心啊。那么而且呢还有呢一个很要像我们可以看两节圣经啊。第一节呢是生命记第十章第四章第十节啊。生命记第四章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念看啊。你在何烈山
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召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上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
所以这边的话，神的话就是讲得很清楚，是不是？那么不但是把百姓叫来啊，叫来要听他的话，那么敬畏他，而且要叫子女都是这样子行的啊。那所以那个信仰呢，这很重要的是一个传承啊。假使说在这一代没有了，这一代很好，可是没有下一代的话，那就是很可怕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男孩子也是一样啊，神就是说不愿意，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能够传承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一定要好好的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啊，让这个就说像真的像约书亚的祷告一样的，至于我和我的家都要世世代代的要侍奉耶和华啊。那么所以啥法老的诡计呢，真的就是说你们去壮年人你们去敬拜神好了，可是家留在这儿啊，小孩啊什么的都不要带走啊。那还有一节圣经里面也讲到啊，生命记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啊。生命记第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啊，我们一起念吧。你们要
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
中，
记在手上写记号，戴在
脖
上写
经
文，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啊。 那么这两节呢，是告诉我们，第一个呢，我们自己要好好的以身作则，是不是？常常说身教胜于言教啊。那可是可是呢，他也说，可是还是要你自己做好的话，你还是要教训你的儿女啊。无论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那么还是要教导孩子啊。那所以这个是信仰的传承啊，是很重要的。那侍奉的话，一家里面同心合意也是很重要的啊。就像在传道书里面讲到说什么，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是不是？我们假设说一家的人和基督一起合在一起的话，那么才不易折断啊。那这是法老的第三个诡计啊。那么第四个，第四个呢，这十章，黑暗之灾之后呢，法老又让一点步啊。那么就是在第十章24节的地方啊。那么法老又说了，又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和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好的，他现在是说妇人和孩子也可以去，可是羊群跟牛群要留下来啊。那这个是什么诡计呢？我们看到了，马太福音6章21节和路加福音12章34节都提到了什么？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啊。那圣经里面就说重复提到的经节，我们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啊。像这样子同样一个经节在两本书里面都提到了，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就是说虽然就是说一家都去敬拜神，可是财宝还留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的心还是在埃及啊。哥林多后书啊，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我们就是稍微讲一下子这个奉献的事情啊。哥林多后书提的是9章7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那这句话讲得很好啊，说我们奉献的话要甘心乐意的来奉献。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常常有些人就说旧约里面讲要1/10奉献，那么新约里面说甘心乐意的奉献，那么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你觉得啊？你再大声一点。
两个都要。
两个都要，两个都怎么都要法子呢？
11是基本，
对对对对呀。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耶稣说：“我来是成全律法，不是废掉律法，是不是？”耶稣来是成全律法，不是废掉律法。旧约里面说不可以杀人，那新约里面说，恨人的都是杀人。旧约说不可以淫乱，是不是？那新约说你动了淫念的都是淫乱了，是不是？所以实际上旧约的新约的标准比旧约更多。那么很多的时候恶者也是有个诡计啊，就讲说很多的时候就觉得说甘心乐意的奉献就是神就喜悦了，那么我甘心乐意捐3块钱5块钱或者什么，那也就是神都喜悦了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恶者的诡计啊，那就是说让我们实际上心还是在钱财上面。那么神来的话，真的就是说让我们真的得到释放，能够从里面走的那个钱财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啊。那可是呢， 可是我们看到那个希伯来书啊四章十五节十六节啊，我们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十五节十六节啊，好，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这个就是恩典啊，那就是说，神啊，他也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啊。那么那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讲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有的人呢，就是说真的是很困难啊，那么他捐了十分之一呢，他饭都没得吃了啊。那么假使说神有这个恩典给你很大的信心，我们也看过很多人做这个见证啊，虽然就是讲打个比方讲像圣经里面那个穷寡妇是不是，那么他最后只剩下一把面一点油啊，那么可是呢他看见以利沙来了，是以利亚了，那么他就想说啊，反正你来了我就给你吃，死就死吧啊，那么结果他就把那个面啊和了油啊就做了饼啊，大家一起吃。哎，神真的就是恩待他，面就一直吃不完，油也一直用不完啊。那么这个使他有这样子大的信心，那神也是成全他啊，也是赐恩典给他，那么是很好。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我们虽然是愿意奉献，可是真的是就是只有这个奉献出去就没得吃了，那没得吃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这个时候真的就是神是有恩典的，他知道我们的心，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就说不是落在律法里面啊，不是说你非要啊。那么神给你大的信心，你虽然不足，你愿意献上，神非常纪念。那么神没有给你那么大的信心，你有困难的话，你只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神知道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就说也不要用这个律法去论断人啊，每一个人真的是神都知道。那么可是呢可是再讲回来呢，那虽然神是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也愿意帮助我们，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就以这个为我们的借口啊。那讲到了马太福音十九章啊，那个十六节到三十节的时候，讲到一位少年财主的事啊。那么那个少年财主呢，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他说：“先生啊，我怎么样子才可以说进神的国？是不是？啊，他是说进神的国啊。那么耶稣就跟他讲啦，你要怎么做怎么做？那个要孝敬父母啊，要。”奉献十分之一啊，要怎么怎么的啊。那么结果他就说我这个钱我都做了，那个耶稣就讲说你把你的钱财奉献一半去周济人，你就可以那个，他说进天国还是得永生我忘记了啊。那么那个就后来那个
变卖所有的，不
所有
啊，变卖所有的，变卖所有的，那就那个少年官呢，他就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因为他很有钱啊。那么实际上讲到这个地方呢，故事还没有讲完啊。故事下面就是说，耶稣就跟门徒讲了，说有钱人进天国啊，比骆驼穿针眼还难。那完了之后呢，门徒就说，那这样子的话谁能够做得到呢？那么耶稣就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那我讲这个东西的这个提起这个故事的意思呢， 就是讲说我们我们有这个心，可是信心不够的话，那么也有这个困难，神也能够体恤的啊。那么可是呢，我们还是不要停留在这里啊，那么还是要去求神，然后慢慢的更多的加入我们信心，慢慢的把我们就是说能够跟上去了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神的恩慈的话，神的恩慈的话，就是说是要领我们进到更高的境界啊。那我们，所以我们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件事就说钱财奉献上面的话啊，要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那么可是假设说真的是有不足的时候，神也体恤我们的软弱啊，那就不要受不要就说受恶者的控告啊，觉得哎呀觉得我没做啊，不要那么守律法。那么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到神的面前来求，那么神会加我们恩典，神会慢慢的提升我们的信心，那个然后那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是更多的经历神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了四个法老的那个诡计啊。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吗？今天
周师母你可以继续讲。
可是我后面还有好些呢。
还有好些哈。
好，那我们先再讲一点点好了啊。那么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讲到了神要带我们出埃及，是不是？那么我们要试透法老的诡计啊。那么神带我们出埃及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吩咐以色列人的呢？啊，那个。我们一起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二章34节到36节，一起看啊。百姓就拿着没有，实际上我已经摆在这个上边了。
好，对不起。
没关系。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船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银、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了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的财物都夺去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吩咐他们做两件事情。那一件呢，就是拿着没有酵的生面啊。那酵在那个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
不是
啊，
罪，
对，是代表罪，是不是？那没有酵呢，就是说带的面里面没有酵，就是说把罪留在埃及啊。那么也就是要出埃及的话，要好好的认罪悔改，不能带着罪走。好，那第二个呢，他们是说百姓是照着摩西的话行。那照着摩西的话行的话，那摩西的话实际上都是神吩咐他们的嘛，对不对？后面好像什么地方也有讲啊，他们是照着摩西是神所吩咐摩西的话行啊。那么所以呢，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听神的话去行。那这个有两个第二个也有两个 point 啊。一个呢，就是要听神的话啊。那么第二个呢，很重要，要去行啊。那常常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听到了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根本不听神的话，就偏行己路，任意妄为啊。那这是很不好。那么有的时候好一点呢，就听神的话啊。那听神的话，那最重要的还要去行啊。 那就是说有感动要有什么
行动
啊。那个我听人家讲了一个故事了啊，就小比方，就说有一个教会里面，然后那个他们就看到撒旦的教会的屋顶上在那里睡觉啊，那就为什么在这里睡觉呢？那个撒旦就说他们在下面，你不要看他们啊敬拜的多好，悔改的多，流眼泪啊，他都悔改啊。那么然后呢，他们出了教会就没有了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常常谁这样子的话，撒旦也不害怕啊，因为就说常常我们的有的时候是有感动啊，可是没有真正的去行动啊。那所以要照着神的话，要听神的话，那么也要起来去行神的话啊，那么才是重要的啊。那我们看一下子那个，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是说第一个啊，就是说要把教留在埃及，不要把那个罪再从埃及带出来啊。那么就是要认罪悔改，是不是那我们看下面一个 PowerPoint 啊。那以赛亚很有名的一节经节，是不是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短缩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看见，但是你们的罪使你们与神隔绝啊，你们的罪使神湮灭不听你们。所以呢，就是说罪是一个拦阻啊，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那么当初亚当夏娃就是因为犯了罪，是不是？本来他们天天都跟神在一起的啊，一起在园子里面一起说话一起行走，是不是就是罪把他们赶走？那么我们认罪悔改的话啊，就可以怎么得着神的生命，享领受圣灵与神的连接，享受平安喜乐，还有呢使我们的敬拜跟祷告没有拦阻啊。就说我们假使说不认我们的罪的话啊，圣经里面也有讲说，遮掩罪过的必不亨通啊，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是不是？那么我们看下面啊，我下面就是找了一些经节啊，讲到神的生命，就说假使认罪的话，可以得着神的生命。我们假使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就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骨头枯干呢，这的话就没有生命了，是不是？那么可是我们假使说认罪了的话，那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的生命啊。那么而且呢，他就是这不仅是以色列人那个外邦人也一样啊，我们就是说悔改的话就得到神的生命啊。那这是说认罪可以得到神的生命。第二个是说认罪的话就有圣灵的下面一个就有圣的领受圣灵与神连接，得着喜乐和平安，是不是？那彼得是说你们的那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你们悔改的时候奉耶稣的名受洗了，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悔改认罪的时候，圣灵就降到我们的身上啊。那诗篇51篇也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当你心清洁了，你认罪认干净的话，心清洁的时候就有神的灵来。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就说当我们真的是犯罪的时候，圣灵会离开我们的啊，圣灵会离开我们的。所以就要快快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啊。那认罪悔改的话 那再重新有的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这个认罪的悔改的话是能够得着圣灵，而且能够保守圣灵常与我们同在啊。那么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说使我们的敬拜和祷告没有拦住啊。那个诗篇五十一篇十四节十五节也讲，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啊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你的话。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赞美神。假如说有罪不认的话啊，也就是都常常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就说即使有的时候口里面唱的话，也心里面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和那个啊。那而且诗篇六十六篇的第一17节十八节啊，说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心中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我本来常常就是说用第十八节，那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哎，我忽然看到十七节，真的就是说我们假使说不认我们的罪，我们虽然祷告神也不听，我们虽然来赞美神也不听啊。所以这个认罪悔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认罪悔改的话，神就带我们出埃及啊。那么下面呢就是说照着神的话啊，那个于洪杰弟兄常讲的牧师常讲这句话啊，就说遵行神的话的话，世界就为我们效力，不遵行神的话呢，我们就成为世界的奴隶啊。我们在这个是圣经里面也看到很多的例子啊。这个近的就是讲到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那么神把他们带过红海走干地，那么神使那个追兵啊，埃及的追兵都掉在红海里面啊。那么还有圣经里面也有什么呢，就是说约瑟啊，约瑟的故事是不是？那么约瑟就是遵行神的话啊，那么他神使他昌盛，一直做到埃及的那个宰相啊。那么真的就是世界都为我们效力啊。那可是呢，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后来渐渐的走离了啊，那么就变成了埃及的奴隶了啊。那么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讲到啊，我们要听神的话啊。那么我这最后一个就是讲，就是说靠着神的恩典做属灵的出埃及啊，生命的出埃及，就是说在我们我们虽然就是说讲的出埃及是以色列的事情，是不是？可是对我们来讲啊，我们还是要做靠着神的恩典做属灵的出埃及，生命的出埃及，不受世界的影响，不受世界的辖制，不走世界的道路，脱离世俗啊，分别为圣的归给神啊。那是不是没有了？
还有
啊。没有了，我就这电子赶着讲完了啊。那这是一首歌，我那个时候准备这个篇东西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我要找一首诗歌，结果我就听到了这首诗歌，然后呢我就觉得蛮有感动的啊。那个我们刚才讲了出埃及的目的不是说只是出埃及，是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是不是？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来归给神，进入那个迦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为我们预备的更丰盛的生命啊。那这首诗歌，这首歌是那个 1960几年的时候啊，一个电影做《出埃及记》的主题曲。那可是我听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蛮受感动的啊，好像就好像看见，好像回到那个远古的时代，好像回到就是说跟刚才那个菊华啊祷告啊说说我们是野葡萄啊，可是跟神把我们摆就是说跟那个葡萄树结枝子了啊。那所以刚才克爱也提到，就说对那个埃及不是以色列啊，就说也为以色列祷告，也很有负担啊。那我们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人也传讲的信息，我们要回归到到那个我们的枝子不是树上面啊，就说跟以色列都是要合一要联合啊。那我就说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回到那个远古的时候，好像神就在那里跟我们立约的那样子的感觉啊。所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子。然后这边上不了网，可是我做了一点准备，我把它这个歌录了下来，录在我的手机上面，然后效果没有那么好，不过也还可以啊。那个词我就那个写在这边啊。那你们家是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也可以回家听听看啊。
Thank you.